很多人认为 Based 就是由勇气说出不受欢迎的真相。在之前的一期节目里，我举了教宗方几个的例子，他在说女性不能成为祭司或执事时表现出了 Based 的态度。
对于现在在公教环境中长大的小女孩来说，她以后会有机会成为执事，作为教会的圣职人员参与服事吗？
不会。
哒哒哒哒哒，这就是独一无二的 DOWG Snoop Dogg。不过，那些艰难的真理虽然往往不受欢迎，但这并不代表所有不受欢迎的观点都是艰难的真理。有时候，一个观点不受欢迎，只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它是错的。在今天的节目里，我想谈谈有些人很享受因为 Based 遭遇别人的反击，他们太喜欢这种感觉，以至于看不到自己并不是在活出圣洁，而是在变得冷漠无情。而这种没有怜悯的心态是会让你下地狱的。首先，有一些人，包括自称是基督徒的，他们对那些离开色情行业转而成为基督徒的女性充满了深深的敌意。这里有个例子 ，Bristol Stead 以前是拍色情片的，因为这个原因，我当时还把他的账号拉黑了。但他有个朋友请求我把他解封，因为他已经悔改了，现在全心接受了公教信仰。我让 Bree 发给我一些他信主后别人如何对待他的截图，看到这些人内心充满苦毒和愤怒，非常令人难过。有人写道：前色情女演员，你是个耻辱，我的教会不欢迎你。不管他祷告多努力都没用，神不让色情明星进天堂，神不会接纳你，所以等着下地狱吧。我在网上看到过很多类似的评论，也有人骂我，因为我在和 Pearl 辩论时说，离开色情行业的女性还是有可能拥有健康婚姻的，而 Pearl 认为没有男人应该娶做过这些事情的女人。持这种看法的人觉得这些女性是被永久毁掉了的残次品，应该被大家排斥。我在 Fitness Nolan 皈依基督的新闻下面也看到过类似的反应。这件事我在以前的节目里也说过。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这些女性，尤其是那些在 OnlyFans 上赚了很多钱的人，还没有为自己的罪付上代价，所以还得继续受惩罚。但是，如果你认为一个人必须先自己付出代价，神才会赦免他的罪，那你就是根本不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如果你对那些犯过罪却还是得救的人心生不满，而你自己一直都遵守规矩，你知道你像谁吗？你听起来就像耶稣比喻里那些坏人，那正是耶稣浪子回头比喻里大儿子的抱怨。他因为骄傲不肯为弟弟得救而高兴，这正是葡萄园工人的比喻里那些早来的人抱怨的内容。他们不同意那些最后才来的工人得到和自己一样的报酬。做基督徒就意味着你不能把救恩当成交易或买卖来看。救恩是神满有怜悯的赐予，我们凭着神的恩典领受。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得救，因为神也盼望每个人都能得救。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不愿对别人施怜悯，我们的心也无法领受神的怜悯。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说过，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这也就是说，没有怜悯心的人也得不到怜悯。耶稣在不饶人的仆人的比喻里也同样强调了这点。于是主叫的那仆人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一样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就像我以前节目里提到过的，这并不是说我们不用警惕那些假冒悔改只是为了博关注的人，这也不是说刚悔改信主的人应该马上成为信仰的公众代表，但这却意味着如果我们对某些群体关闭了心，比如对曾经从事色情行业的女性和其他罪人区别对待，把他们当作永久被损害的残次品，那我们就不配做基督徒。正如我在关于 Radcliffe 神父那一期讲过的，这种现象也发生在自由派中间，他们会对自己特别讨厌的罪人，比如新纳粹那些人，觉得他们一个都不可救，永远充满危险。无论极左还是极右，都可能把某些人视作永远得不到神的爱。不过，这一期我主要关注的是右派，尤其是那些想要 base 的人这样做的时候。比如说 ，Kelvin Robinson 是一位保守派评论员，过去曾是英国圣公会的祭司，现在则是古宫教会的祭司。这个教派与教宗并不共荣。去年八月，他发了一段视频，配文写道：“西班牙警察的船撞毁了偷渡者的小艇，这是可以做到。西班牙人懂得如何重夺家园。”我也为各国有权遣返非法移民、管理边境辩护过。你可以坚持这种立场，
同时在这种事情发生在移民身上时，心里依然感到难过。今年二月，在西班牙，毒贩驾船撞上警察的快艇，造成两名警察殉职。这种行为是会致命的。如果你不是理性分析，而是幸灾乐祸一群移民遭遇这种事，这种冷酷的心态根本不配基督徒的身份。但我见过的最冷漠的观点之一，就是有人，甚至包括基督徒，公开憎恨不同种族之间的婚姻。X 平台上有一则帖子，展示了一家异族通婚的家庭，仅仅配文异族通婚是犯罪，结果获得了300万浏览和上千点赞。还有一个梗图说，最聪明的人支持对某些种族堕胎，这实际上就是优生学。很多说异族通婚是罪的人，根本给不出理由，除了他们对异族孩子本能的厌恶。这种现象在 John Mand 2外号 Handsome Truth 这样的人身上就能看到，他就是靠种族主义言论激怒别人。比如这里有一个片段，他在辱骂一位有混血孩子的白人母亲 Mandale， 还叫他妮莎。
我的天，妮莎！
妮莎警告
你犯了个错。
那你为什么？
你犯了错，
妮莎，妮莎。我真心觉得持这种态度的人，即使进了天堂，也会自己走出来，走进地狱里那些按种族隔离的角落。因为天堂里有个种族的人，还有混血的人一起敬拜神，对这种人来说，这反倒像是地狱。所以我们要为那些被仇恨和种族崇拜捆绑的人祷告，让神拯救他们。庇护十一世教宗说过，把种族当偶像来崇拜的人，离真正的信仰很远。比如纳粹德国，他们根本不是为了推进基督信仰，而是在搞一种异教。而如今一些冷酷的种族主义，其实也来自新异教主义的复兴。来看一则对异族通婚是罪的 X 平台帖子下的回复。回复是这样写的，在基督教出现之前，异族通婚一直被认为是对家族、种姓、祖先最严重的罪，而基督信仰到处推广平民价值观。基督信仰才不是判断罪与否的唯一标准。我只想用六个字回应，继续嘴硬吧。异教徒，耶稣是主。基督信仰之所以美好，特别是在公教会里的体现，就是因为它是大公的。Catholic 大公的意思本来就是普遍的，希腊文 kataholos 就是按照整体而言的意思。我们的信仰不局限于某个文化、民族或种族，这是一整个人类的信仰，而整个人类只是由不同、同样尊贵的民族构成。这也是为什么教会从来没有教导过异族通婚是罪。圣经里甚至有一段记载，是神惩罚了批评异族婚姻的人。民数记12:1记载，摩西娶了一个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摩西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古实其实就是埃塞俄比亚，这指的是居住在埃及以南的黑人。圣经中用同一个希伯来词指古实人来形容他们独特的肤色，比如在耶利米书13:23，圣经说古实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子岂能改变斑点呢？可是在民数记12，神因米利暗批评摩西而发怒，耶和华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云彩离开帐篷之后，米利暗就长了大麻风，有雪那样白。神实际上是在说，米利暗，你不是偏爱浅肤色吗？那你现在拥有比任何人都白的皮肤，这才是真正的 based。事实上，公教会一直是推动推翻美国异族通婚禁令的主要倡导者之一。1948年，公教徒 Andrea Perez 和 Sylvester Davis 夫妇向法院起诉，要求推翻加州禁止白人与黑人、混血、蒙古人或马来人结婚的法律条文。With a Negro, Mulatto, Mongolian, or member of the Malay race. 虽然 Perez 其实有墨西哥血统，但加州法律把他算作白人。他们夫妇起诉加州，认为这项法律限制了他们的宗教自由，因为他们在共同参加的公教会里本可以结婚。直到1967年，最高法院在 Loving v. Virginia 案中才裁定全国范围废除所有异族通婚禁令。在这段期间里，道德神学家如 Joseph Doherty 神父，在如其1949年论文《异族婚姻的道德问题》中深入探讨了这个话题。Doherty 指出，即使有神学家个人不推荐异族婚姻，但他们依然认为禁止异族通婚的做法是不道德的，侵犯了人天然的结婚权利。但 Doherty 表示得更彻底。 有些公教徒声称，虽然异族婚姻不是罪，但教会并不赞成，认为每个人有维持本族血统的普遍责任，所以应该娶嫁同族人。其实这根本不是事实，教会没有教导过这些。你可以珍视自己的民族，只要不把它当作偶像，也可以选择和同族人结婚。但教会既不认为这是理想，也不反对异族通婚。确实有些教会领袖在历史上出于现实考虑，比如那个时候异族家庭要遭遇很严重的歧视甚至不公的法律，劝阻异族通婚，但这不代表异族婚姻本身就不值得推崇。不过教会对其他类型的混合婚姻确实有一些教导，比如说公教会并不鼓励公教徒与非公教徒或甚至非基督徒结婚，因此这类婚姻需要得到许可或者豁免。这样的婚姻虽然不理想，可本身不是罪。但异族通婚则根本不需要这种许可。那些坚持教会反对异族通婚的人，多半只是引述个别神学家或神父的个人意见，而这些都不是官方教义。或者有人摘引教父的话，说我们应当优先照顾本族亲属而不是外人，但那和异族婚姻无关，只是在谈分权原则。因此 Doherty 说，仔细查找后完全找不到出自教会的官方文件专门讨论异族婚姻本身道德性的问题。所以如果你更在乎做一个 base 的人，而不是一个有怜悯心的人，那你的心并未预备好在天堂里永久领受神的爱。这对所有人都一样，所以我们都需要神转变人心的爱。我们期待着神在以西结书36:26的应许，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当我看见有人对异族家庭或色情行业的人悔改而愤怒时，我看到的就是一颗石心，也会为神能改变他的心来祷告。顺便说一下，这期节目里我一直在谈论人的心是有原因的， Kate。教宗方几个刚刚发表了一封很棒的通谕，叫做 Dilexinos， 拉丁文，意思是他爱了我们，呼吁我们更深地理解耶稣的圣心。有些新教徒甚至东正教徒觉得这种敬奉很奇怪，但教宗特别澄清说，敬奉基督圣心并不是把他的某一个器官从耶稣的人格中分开来敬拜。我们所默想和敬拜的是整位耶稣基督成为人的神子，借着突出心的形象来表达。那肉心正是道成肉身的圣子的内在实质，以及他神性和人性之爱的特别象征。在他全身中，没有哪一部分像基督的心这样自然而有力地象征他无限的爱。通谕还说，德兰小妹妹15岁时就可以这样说耶稣，他的心与我的心同跳动。2年后，他谈到戴赐冠带着圣心形象的基督时，在信里说，你知道我自己看待圣心并不和别人一样，我觉得我新郎的心完全属于我，就像我的心也完全属于他一样。于是我就在这两颗心深潭的幽静里，期待有朝一日面对面看见他。如果你因为自己一直守规矩，而别人却可以放纵过罪，晚年悔改而嫉妒，那你是需要和耶稣多相处的。真正的羡慕反而是像我这样曾经十几年20几年不认识神的人，我们错失了太多恩典才真正羡慕。所以请相信我，德兰小妹妹绝不会羡慕奥古斯丁那样曾经放纵的生活。相反，奥古斯丁心里反倒有一种圣洁的羡慕，一种深深的敬佩，因为德兰小妹妹从小就认识神的心。很多人在网络上变得冷漠无情，因为这里是一个非人性的、让人失去关怀的空间。网络把别人变成了我们争吵、嘲讽的头像和形象，可我们原本不是为这种生活而被造的。我想用教宗方几个的智慧之言做结尾。在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不能忘记诗意和爱对于拯救我们的人性是不可或缺的。没有任何算法能捕捉，比如说无论我们的年纪、居住在哪里，当我们想起小时候第一次用叉子帮妈妈或祖母把家里馅饼封边的那个瞬间，心中那份怀旧和温情，那是我们学习做饭的时刻，介于儿童游戏和成人之间，那是我们第 一次觉得对劳动、对彼此的帮助有责任感。除了那个叉子，还可以提到数以千计的生活小事，这些都是每个人珍贵的回忆。讲笑话逗人一笑，在窗前描画的图画，用破布头踢的第一场足球，在鞋盒里养的虫子，把花朵夹在书页里，为从巢里掉下来的小鸟而担心，摘雏菊许下的心愿。这些原本普通的小事，对我们却都格外珍贵，是算法永远也无法捕捉到的。那只叉子，那个笑话，那扇窗，那只球，那只鞋盒，那本书，小鸟和花朵，这些都成了珍贵的回忆，深埋在我们心中。这种深刻的核心存在于每个人心中，它不仅是灵魂，而是整个人，包括他独特的身心合一的身份。一切都在心里获得统一，因为心里可以安放爱，安放一切灵性、情感，甚至身体层面的维度。一句话，如果爱掌管着我们的心，我们就会成为本该成为的那个人，完全而光明。因为每个人最根本的被造目的就是去爱，被爱。在我们存在最深处，我们就是为了去爱，为爱而被造。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愿你们都有美好而蒙福的一天。